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次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好的，当然呢，待会一点半到两点呢 You Live Show 与民有约。那么当然除了呢法务部保护司保护您之外呢，这一次我们还邀请了士林地检署王以文检察长呢，要来跟大家聊到的就是一票的力量跟一念的违法哦。这是选举红线，你真的懂那么多吗？哦，而且要把好礼来送给大家，主要就是要让大家有一个哇，知道什么在这个红线之内啊，我要特别的注意，千万不要踩到红线之外哦。从贿选到赌盘到假讯息，你以为只是小事吗？不哦，其实你已经触法了，你都还不知道哦。所以守护这个公正选举呢，我们要从懂法律的法这个字开始。所以要问大家，如果有人请你吃饭啊，给你这个小礼物，甚至用 LINE 的这个转账支持某一位候选人，第一件事你会干嘛？来来来，自己想一下哦。很多人呢会觉得说应该还好吧，我只是吃东西，但是这个行为就很可能就踩到法律红线了。所以就特别邀请了市里地检署也是汪以文检察长哦，带大家一起来深入了解之外呢，而且这一次呢准备了很多的好礼要来送给大家哟，而且呢也是由士林地检署哦来提供给大家，那么让大家呢在生活中呢了解哦，在整个11月28号呢即将在要选举之前呢了解，那包含了这一次我们把这个最棒的联名品牌的食物造型盒，还有就是精品餐具组跟相应的这个品牌保温保冷瓶等等哦来送给大家。所以直播来宾该是谁，好，还有直播的主题年底茶会包含了哪一些，好，你可以刚刚有讲到赌盘啦，假讯息啦，境外势力啦，其实我们这一次呢联合了检警调，还有什么就是廉，廉政署的廉，还有我们哪一个，还有移民署的移，就是检警调廉移，好，这五个单位呢我们共同呢来推动，让我们的这些选民呢有一张张这个干净的选举票哦，自己投入自己心目中所希望的这个候选人，好，这个也是我们来特别来跟大家说明一下。那待会呢又回到了这个高等检察署，由谢文基检察官呢会来讲到了，待会一下庭的时候就是针对了这个远离数位的性别暴力，还有就是触法红线，你以为按下分享就是对的吗？其实不对，好，这个很多人知道不对，但是还是给他按下去了，所以这个是已经犯法了，从偷拍到外流的，到这个 AI 的这个尾声尾，还有就是很容易踩雷的一些数位犯罪跟法律代价呢，在现实的生活中基本上就是离不开你手上这只手机跟你现在看的这个电脑的网络，好，所以每天在做的一个动作你已经踩到了红线，甚至构成了犯罪，我们大家来好好告诉大家。好，但你先回到了生物法律庭看厅。
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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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办，
哪呢
哪呢
哪呢，不用担心
不用担心
不用担心，
一定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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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解决，
悠悠台湾情报员带您进入生活法律大观园。
回到了生活法律大观园，我们要来带大家看看哦，在最近呢有很多的这个讯息啊要来宣告给大家，还有包含了这全面启动这个毒价的部分哦。那么在全面启动毒价的防治相关的修法工程呢，主要就是强化戒毒、弃毒、反毒，这个避免儿少沦为毒贩的一个共犯，那当然就是所谓的毒品了。那这一次由陈培瑜还有范云跟吴思瑶，这还有一些学者专家呢，召开了所谓的毒价防治记者会，那主要也是贺主这些毒价犯罪所提出的各项建议。那法务部这边呢也表示重视。那么毒价呢不仅是挑战法律的底线，也是在对于我们的民众生命安全，包含了社会治安，构成很重大的一个威胁。那也影响了严惩这些毒价犯罪的零容忍决心。所以法务部除了积极我们让这些专家学者呢一起咨询会议之外，也加速推动相关的法律修正。除了此之外呢，我们也同步的跟司法院还有相关的部会来展开跨部会的协调。那么针对了这一次的记者会相关的议题呢，比如说在第一个积极推动修法，怎么样来严惩这些毒价行为，那么增订了义务没收的规定，还有就是严格的假释门槛，来符合罪行跟这个罪责相当的原则，跟遏止毒价的行为。第二呢，就持续的追溯来做所谓的溯源断根，来稽查这些毒品犯罪的网络。除此之外，当然还有就是怎么检讨毒品的分级类哦，来建立所谓的预警机制。那么讨论是否应将这个伊托米酯呢从二级升为一级，倘若在经由这个审议通过并经公告，就制造、运输、贩卖、持有或者是施用伊托米酯的毒品类行为，这个刑责呢就会大幅提高，那么来遏止的这个作用，来做这个遏阻犯罪。再来就是落实毒品的一个戒瘾治疗，抑制再犯跟稳定复归。那对于使用者呢，有毒价行为要来保护行人用路的安全，那么目前呢我们也在严惩追溯绝不宽待。再来就是积极的跟我们司法院研商这些所谓的陈少共犯的程序那当然这个地检署呢也跟我们的少年法院，这就是少年法庭，来建立一个横向的一个联系管道，强化这些毒品案件的溯源的一个追查。再来就是检验量能跟检讨这个毒品危害防治条例跟强化规范让大家可以了解。其实简单来讲，就是毒价行为不仅是严重危害公共交通安全，跟危害全体的路人这些的生命安全、身体安全跟财产安全，往往就是在转眼间摧毁了无数个家庭。所以法务部再次的重申，对于这个毒价犯罪的是零容忍，坚定立场，来持续推动所谓相关的法制修正，以及全面的来提高所谓的毒价防治之法律密度，还有就是严惩毒价的犯罪行为。好，待会回来的时候就回到高等检察署时间。
上面刻着青春，打开了里面空空。第一次不记得什么时候，有没有握他的手第一次不需要想得太多，跟着感觉走就不会错。能不能不要说你想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这一次回到了 You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那么刚也预告了，在我们的高等检察署谢文基检察官下庭要来聊到了，也就是远离数位性别暴力跟触法红线。你以为只是按下分享，其实已经犯法了那当然今天我们要特别邀请到文基检察官，就是要来带大家了解哪些行为已经违法，刑责有多重，还有最新的实务案例中大家最常误踩的地雷到底在哪 里，所以这一集很重要。你不只是保护自己，也要避免自己不小心变为加害人。那这些像转传影片、截图分享、网络交友，甚至一时好奇心下载了一些影片，这看似很平常，其实都已经涉及到数位性别暴力。这个大家可能还不大了解哦，所以也要来一一的跟大家来聊聊传统的这个性别暴力哦，跟现代我们刚刚讲的数位型这个暴力是不大一样的哦，所以也要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可以了解之外，也赶快来让高等检察署谢文基检察官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哟，瑶瑶好，大家。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当然了，这个这个辛苦了，这个一下来哦就要赶快来帮忙大家哦解决。我们刚才讲到这个传统性的这个暴力哦，跟现在呢我们在讲到了哦，这个所谓的时代不同了，都属于数位化的哦，这个也就不一样了。那到底不一样在哪里呢？我们是不是也来请教一下检察官？
好，就是我们传统的那个性别暴力啊，可能会用言语的方式后，就是做性骚扰，或者是就是我们会看到那个性侵害犯罪的部分后，会侵犯到那个被害人的身体后的部分。那基本上不管是以言语的方式侵犯到被害人，或是以触犯到那个身体的部位、身体隐私的部位后，这个都是属于我们可以在传统上可以理解的一个性别暴力的一个行为。
嗯，
但是现在我们就发现说，在网络的世界啊，越来越多透过交友的方式然后认识网友，那在认识网友过程当中又发现说，诶，可能网友会要求被害人说，诶，我们要视讯裸聊啦，或者是你要传一些私密的照片过来呀，我才要跟你做朋友啦，或者是说，诶，你要应征工作的话，你要拍一些照片过来，然后给公司做参考，要不要录取的一个标准或之类的，或者做一些工作的规划之类的，这些就这个部分已经不是我们传统的一般的言语啦，或是身体碰触的一种侵犯。那这个部分的话已经是涉及到性影像的部分，那性影像的部分就是我们就是因应新形态的犯罪所规范的一个就是针对性影像的这一类犯罪，我们其实就要规范它，然后如何让这种行为这种犯罪行为的就是加以处罚然后来预防这种犯罪行为。
所
以这个部分针对这样的一个形态，所以我们刑法就是有规范一个28章之1那28章之1基本上就是专门针对数位性暴力的部分所做的一个新修法的一个部分。
而且刚才也有讲到了这个条例跟这个刑责，还有包含了这个处罚条件都不大一样了，包含我们常见的这些类型也不同了，对不对？
我们其实在我们的刑法28章之1的妨碍性隐私及不实性影像罪章啊，我们就是针对我们整个社会会出现的比较常出现的这种犯罪太阳后，把怎么样的行为会构成犯罪已经做一些规范咯有几个犯罪行为第一个就是偷拍就是说常出现在私密空间啦，比如说公共厕所啦，或是学校厕所啦或是公司厕所上班地点的厕所，或是更衣室就是公共空间的更衣室，或是大众交通系统，或是公共场合。如果说在这些私密空间里面进行偷拍或偷录的一个行为的话，这个部分已经规范在我们的刑法的28章之1喽。第二个行为就是强暴胁迫的方式、恐吓的方式要求对方来拍摄性影像。就是说假设我们在网络交友的时候网友会就是以强暴胁迫或是不管是网友也好，或是日常生活我们周遭遇到的对象也好如果说以强暴胁迫的方式、违反意愿的方式要求我们来拍摄性影像，这个也不可以这个是刑法所规范的强迫拍摄的一个行为，叫强拍的犯罪行为
所以你看现在很多的这个形容词我们都把它直接这个所谓的说明了，对不对？而且包含了这个刑责的这个名称都已经告诉你了，所以你不要已经没有所谓的模糊地带了，对不对？应该这么说吗？
对，甚至散步也不可以就是如果说人家是传给我们的，对不对？但是我们 不能够在家里散步哦。如果对外散步这个行为，即便不是我们拍摄的，也不是我们去强迫
所以这也是触法喽。
不行，对，我们不能去做散步的行为。
嗯，是。
那其实针对更新形态的，甚至做声位技术，你电脑合成或科技的方式，把人哦，就是以合成的方式制作他人不实的性影像，这个也会规范在我们刑法的处罚一个范畴哦。好，所以这几个太阳，其实基本上我们都可以参考我们刑法上的相关规范，然后就知道说，其实很多行为都已经被列为处罚的一个范围了。
嗯，是。刘小姐想请教一个问题哦，我们常见的一些这个误解，就是说案例常讲多转传呢，已经构成犯罪了。然后他说，现在有很多的群组就看到私密影像，好奇，只是转发到自己家人或者朋友，结果呢，就被依循被追查，而且是重刑，就是5年以上，然后呢还有一颗罚金。这个部分呢是什么时候修法的？他想请教一下。他说如果是情侣之间的双方同意他写的，那么拍摄这个私密影像事后分手还能传出去吗？如果被某一方到 N 年后传出去，现在还可以追溯吗？
基本上的话，就是以现在来讲，如果说是现在最近他收到，比如说有转传的行为，绝对是处罚的哈。那相关的修法的部分哈，大家可以参考，详细就是
可以上网，
最近几年，对对，可以上网去查，就是针对我们可以去搜寻立法院的那个法律系统，法律系统上面有立法严格，那立法严格的部分哈，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它详细的。
时间呢、
对，因为有时候我们修订的时间跟施行的时间会有落差。那针对现行的28章之1的部分后，大家可以到立法院的网站后再去做确认。
嗯，是。林先生，请问一下，像这样一个修法，包含了像这两天的这个毒驾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大家讨论的话题哦，通常修法要多久？他说有时候说修法都要修N 九，他给你写个 N 九，好啊，好。
修法，你说最近毒驾吗？
对，他说毒驾，甚至是现在讲的这个所谓的私密影像也是一样。嗯，
对。其实修法的话，就是其实会涉及到我们的就是主管的机关，他基本上就是拟定草案，然后草案之后拟定好之后，要送立法院一读、二读、三读，所以必须大概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但时间的长短没有办法很明确的回答，因为每个法案的这个修法历程，还有立法院审议的历程，我们其实
无法抓了，就是，应该这样讲，
对
不对？
对对对，所以修法部分当然就是主管机关一定会，如果依照现在的状况，一定会尽快的去做相关的草案的研拟。研拟之后，我想就是立法院这个部分，我们就依照流程然后来进行。所以这个部分可能就要看各个法律的草案修订，还有过的一个过程了，
是
来决定。
嗯，吴先生想请教一下，最近很热门的 AI 换脸或者是声尾影片，如果说自己做好玩，也违法吗？
必须依照，如果说依照构成要件的话，哈，就是如果以声位技术，以他这边的依照法条的话，意图散布，哈，播送、交付供人陈列或以他法供人观赏，要有这个意图哦，哈，以电脑合成的方式，而且要逐声损害于他人，所以必须要有主观上的意图，再加上客观上有一个合成的动作，然后最后要逐声损害于他人，这个部分才会构成犯罪。
就是不要拿你同学啦、网红啦，吼，去合成一些那个不雅照啦，而且你自己已经 AI 换脸，还拿去给别人用，你有事哦。
对，如果说你的目的是要来散步，好，或者是要给别人看，或是公然给其他人看的话，或是你就是要给别人，讲白了就是要给别人看，
嗯，
好，然后你来合成这个，然后这个影像其实已经是不实的性影像了。然后，那这样子的话，客观上足以逐声损害于他人的话，对人家的名誉会有影响啊。那这个部分当然就不行喽。
嗯，所以我请大家不要开玩笑的心态。 对不对？
对对对，不要就是就是我们这个部分当然不是说哎、你随便合成，然后我自己看哈。就是不是就可以了，其实大家要注意哦，就是我们还是会依照客观证据看看有没有这个意图哦。
嗯，真的。丁先生说想请教一下，如果网络交友遇到了像常看到或身旁有人碰到裸聊勒索该怎么办啊？如果真的传了会不会犯法？
裸聊勒索，如果说被害人收到了裸聊勒索的话，基本上哈、第一个动作的话，可以报警处理。
对，
好、报警处理，然后
不要姑息哦，一定要记得
不要姑息、而且要保存证据。好、相关的就是如果说对方有勒索的部分有什么证据哈，或者是他有什么样的对话，或者是有什么样的讯息哈，这些都可以提供给警察哈去做查证。
嗯，
对，这个部分的话，大家其实不用姑息。如果遇到遇到勒索，那
碰到了、
对对，万一碰到的话，注意就是一定要记得哈去保存证据之后呢报警，然后供警方来进行调查。
嗯，
那
他同时好像平台也会马上赶快想办法帮你下架了。对对，
有有有，那这个部分如果发现自己的有性影像后被对方胁迫后或散布的情形的话，大家可以到卫福部的性影像处理中心齁。那性影像处理中心其实大家上卫福部的网站首页上面其实就有齁性影像处理中心的连结。那这个部分的话就可以跟性影像处理中心提出申诉齁、那性影像中心呢会尽速的齁就是协助来通知网络平台业者来限制浏览或是移除性影像。
嗯，是。徐小姐说平常在社群平台上很容易忽略或者是很危险的一些行为，是不是也可以请检察官在实务上面可以跟大家分享，譬如说看到一些影片啊等等，是不是要特别的注意啊，或者是有一些关键字，他说其实大家都很喜爱这个他写浏览网站。那个、对啦，那个可能这个是嗜好每个人不同嘛，对不对？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小心了。他说有没有方法，就有没有一些重要的原则来提醒大家，
说在浏览网站
的时候，对，或者是截人家的图片，对对对，
对，就是
有些人喜欢截那个不雅照，你知道吗？是挖鼻孔啊什么的，那个真的不要，现在真的不要乱截哦，真的。
我觉得大家在浏览网站的时候其实要特别注意的是儿少的部分。如果说在儿童或少年有在网站上面有相关的
规定嘛，对不对？
对对，建议大家不要去点选哈。对，因为现在甚至人家也不要随意的去传播，就是觉得诶很有趣把它截图下来转传齁、其实不可以哦，因为依照儿少性剥削防治条例齁，没有正当理由去持有未成年的性影像，第一次被查到的话、第一次被查到单纯持有而已哦，第一次被查到就是三年，最重就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哦。
还有并科罚金哦。
对，还有并科罚金。如果是支付对价，假设持有的这个儿少性影像是花了钱去买来的，或是支付相当的对价游戏点数去换来的，无正当理由去支付对价而持有的话，最重是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更这个罪责是非常重的哦。所以大家在社交，在网络上或社交软体群组上齁，就是如果看到有儿少的一些性影像的话，基本上尽量避免啦齁、也不要去转传，也不要去下载齁，因为甚至持有都有可能构成犯罪哦。所
以
这个部分就是要大家特别注意。
没错，所以这个时候也要让我们这个温基检察官来提醒大家哦，其实自我防护跟危机处理很重要，因为我发现就是说年龄层的不同，他所能面对的事情也不一样，包含了有时候每个人都一样啦，碰到事情的时候他可能就是一个紧张，甚至脑袋空白。好，他不知道该怎么做。好，所以尤其是现在的数位性暴力哦，这个案件层出不穷啦，每天都上演啦。好，那大家都可以看到这个，尤其是我们那个打在仪表板，然后它有很多的实际案例哦，包含了这个自我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数位性影像的这个性暴力，而且有一些比较夸张，包含了未成年跟成年的部分，其实就是很多的一个可以让大家理解说，诶，每天都在变，那这变的状况之下怎么样来去保持危机意识很重要。诶， 下官。
对对对对，刚才我再补充一下哈，就是刚才有听众问到说哈，就是我们刑法二十八章之一是什么时候公布的？
对，
那这个部分就是112年，民国112年2月8号公布。
嗯，
所以他已经上路了一段时间了，
对，很多人都搞不清楚，对呀，
3年多了、嗯，对对，已经上路3年多了哈，所以大家在网络的世界一定要特别小心哦，哈，
嗯，是，所以哦，在这里请大家尊重别人，其实就是保护自己，也让我们的文籍甲官来提醒大家哦，如何守住这个法律的底线，才能安心使用这个网络啊，是不是？也让大家哦，身处在现在这样的一个生活紧张忙碌，然后又是一个这个所谓的电脑经济时代下哦，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网络的世界，我们要时时的保持警觉心，有危机意识。所以我们在拍摄或分享私密影像的时候，一定要慎重哦，不要随意的拍摄与分享哦，以免日后遭到散布。然后也注意到我们的私密空间哦，我们在外面活动的时候有那个私密空间是否有一些就是针孔设备，注意公共场所可能遭到偷拍的行为哦，要有这个危机意识。而且呢也要妥善的保护个人社群平台上的照片，避免被盗用制作不实的新影像。然后针对后我们这个网络，就是我们要使用安全的网络或是云端储存的方式，我们要设定强密码后来避免后就是我们的资料后就是里面我们的资料库里面的照片被盗取
后，
所以这些后都是要大家是日常生活中我们就是要随时有这样的一个危机意识，保护自己的方式。
所以今天我们高等检察署也是谢文基检察官哦，一下停这个没吃饭就来提醒大家哦，就是我们希望建立一个安全的数位环境哦，就第一个记得不转传、不好奇、不侥幸。好，这个数位性暴力你要了解，3年前就已经修法了哈，不要再是告诉我这个旧法哦。这个从你我做起是最简单的方式，才能够保护自己、保护你的家人跟周边的人。好，这个是最重要的。不过也要非常谢谢这个高等检察署，也是谢文基检察官哦，这个百忙之中啊，下庭就要来帮忙大家解决问题。哇，我们要非常谢谢我们的检察官，那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好，下次见。
拜拜。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高检署，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